好，请建兰姐妹把那个士师记的经文一直都放在这个画面上，好吗？谢谢。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愿借着今天所读的经文，求亲爱的圣灵，你把经文里面的祝福赐给我们每个听到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今天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一同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的日子。让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重新认识你给我们的呼召，也重新认识永生的神，能够更新我们对你更多的认识。主啊，谢谢你，愿你把我们本应该所得的从你而来的平安，能够丰丰富富的借着你的话语，借着此时此刻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一同在圣灵里，在耶稣基督里同蒙造就。主啊，谢谢你，我们如此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们借着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我们就一同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耶和华赐平安。我们今天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说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问候语。那这个问候语呢，是根据于社会的关注点而形成的。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小的时候的话呢，听到就说我们邻居啊，成年人之间彼此的问候都是说你吃了吗？你吃了吗？那当时我小的时候，那大家的关注点是什么？就是吃饱了，那就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关注点。那今天的在社会当中流传的平安是流传的那个问候语又是什么呢？常常的流传的问候语就说你在哪里高就，或者说你在哪里发财。那有一些比如说在姊妹之间呢，或者是女性之间呢，常常就说你结婚了吗？你有几个孩子啊？你的孩子多大了？那就是在这个问候的当中的话呢，都会体现到当下社会的关注是什么。那但是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他们从古到今，他们的问候语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问候语就是 Shalom Shalom， 可能我的发音不是太准了。那就说他们一直以来从古到今，他们几乎他们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问候语，就是平安平安，耶和华赐平安。那他们一直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他们整个的历史长河当中，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呢？从他们的问候语当中就关注到他们的所有的关注点呢，一直都是平安，耶和华赐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借着所读的经文呢，我们就来从经文当中我们分享两个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平安的祭坛，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基督的平安。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就是平安的祭坛。我们借着刚才所读的这一整段经文呢，我们就会看到当时基甸他这个主人公基甸，他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平安的一个时期。那这个完全没有平安的时期呢，但是在这一个时期当中，我们借着所读的经文却看见由一个没有平安的人筑起了一座祭坛，这个祭坛就叫耶和华撒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这个祭坛的名字就是耶和华赐平安。我们先来看 一个极度没有平安的人就是基甸。那基甸这一个人，他为什么可以说是他在没有与上帝对话之前，甚至在与上帝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他是没有平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从那个基甸，他是在哪里打麦子？他是躲在那个酒榨里面打麦子。我们要知道，可能干过农活的人呢，一般我们打麦子都会是在那个很平坦的、很宽阔的地方打麦子，打完了之后就好晒。晒了之后的话呢，晚上的话呢，可能要把它堆起来，堆起来拿东西来盖好，然后白天呢又把它继续晒。那么在酒榨那里打麦子的话呢，根本就不符合常理。那基甸这人呢，他就已经是就是基甸他已经被非常的惧怕当时欺压他们的米甸人，所以他就是躲在那个酒榨那里去打麦子的。那么可以说，基甸是一个很没有平安的人，就是他连打麦子都要躲起来打的。可以说是当时的话呢，是基甸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平安的人。那么基甸的这个没有平安呢，从他的对话里面也可以看到，他的平安也来源于他对他自我的认识，他的对我的对，还有他人的眼中的一种负面的评价。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借着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就看见基甸他是怎么样的去评价他的父辈和他自己。他说：“哎，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我是那个马拿西支派的。马拿西支派呢，是在，可以说是在整个以色列当中是一个并不起眼的一个小支派，一个比较弱小的支派。而且的话呢，基甸他说，我不单只是马拿西支派的，我还是在这个支派当中，我是很贫穷的。”马拿西家族当中，我是一个很贫穷、很自贫穷啊。那自贫穷就是我的父家、我的父亲、我的父辈们这一个家族呢，是很贫穷的，在整个马拿西的支派当中。还有呢，基甸他对于他自己来说，他说，而且我在我的家里面是最不起眼的，是最微小的。如果要是我们直白的来说的话呢，就说我是在我家里面是，最被人看不起的。我在我的家里面是大家可以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小人物。那基甸呢，他的那个不平安不单只是仅仅的是来源于米甸人、亚玛力人的欺压，那么也来源于他自己他的负面的评价，也来源于他的家人，还有周围所有的那一些看不起他的那一些人，给他一个负面的评价。所以那他的这个所接收到的所有一切外在和他自己的那种负面对他自己的肯定呢，就决定了，可以说甚至就说就可以足以把他的那个信仰生活是给毁掉了的，是给摧毁掉了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他这样的一种一直以来的这种负面对自己的一种评价，使得他完全的处在于一种他对他自己都没有自信、很自卑、极度自卑的那种评价当中，但是我们来看，就说神，耶和华神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去看待基甸呢？是不是也像他的家里面的人，还有他周遭的人，看基甸是一个很贫穷的、很不起眼的？可以说，如果要是以我们今天的那个，可以说目前所流行的那个择偶的条件，可能是没有哪一个。没有哪一个女性是看得起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很贫穷的一个人，那么上帝的眼中并没有这样的去看待基甸哦。上帝的眼中，基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借着所读的经文，我们就会看见基甸，被上帝称为大能的勇士，而且基甸呢，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居然是可以把米甸，居然是可以从米甸人的手中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的，而且的话呢，基甸还是一个耶和华乐意与他同在的一个人。那么，这就是从上帝的眼中是这么样的去看待基甸的。那而且的话呢？他是，在上帝的眼中，基甸还是一个可以把平安带到当时完全没有平安的以色列人当中。就说基甸他会成为一个平安的传递者，一个从神而来平安的一个平安的一个传送的一个管道。给当时，被欺压得不得了的那一些，以色列人，整天都是活在担惊受怕当中的以色列人，给他们平安的祝福。所以的话呢，基甸他在祝坛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基甸他在祝这个平安的祭坛的时候。我们留意过基甸的周遭，它有没有改变呢？哎，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基甸的周遭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对吗？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仍然是处在于米甸人、亚玛力人、东方人的辖制和掳掠之下，而且的话呢，以色列人。仍然是过着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包括甚至那个基甸他自己本人呢，他仍然是很贫穷的呀，他仍然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人物，甚至他打的那些躲在酒栅里面打的那些麦子，也没有因为跟耶和华的对话，或者是因着基甸筑了这一个平安的祭坛，而那个麦子会有所增多。哎，我们看见基甸他周围那个糟糕的环境，一点都没有，丝毫没有改变，对吗？可是我们就看见基甸为什么就在这个周遭没有完全的周遭都没有改变，他所拥有的粮食，他所有的那仅有的一点财产也没有增加，但是他凭什么？他就能够在这一个物质没有任何的改变，周遭没有任何的改变之下，但是他却筑了一座祭坛，这一座平安的祭坛，因为他很深刻的借着这一次的对话当中，他的那个里面开始发生了改变，他的那一个灵里面的深处。已经被因着耶和华的同在，因着耶和华对他的呼召，他的那一个里面的内部环境，他里面的生命被得到了一种完全的更新，而且这一种完全的更新已经覆盖了他原来对他自己那些负面的评价，以及周遭他的家人、他周围的人对他一个负面的评价。已经完全的颠覆了，已经完全的抹去了，在基甸的心里面充满的就是耶和华同在的平安，所以他筑这个平安的祭坛呢，也是对耶和华给他的呼召一个极美的回应，就是他愿意成为神眼中大能的勇士。他愿意成为可以从 米甸人的手里面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的勇士，他也乐意成为一个与耶和华同在的神。基甸他没有，他因着对神的这种完全的更新的认识，因着他的对神这么这一段奇妙的经历，也使得他原来对于耶和华神那满腹的牢骚也完全的发生了改变。因为基甸呢，他并没有他并没有很深刻的去认识到他们当时以色列人被米甸人亚麻利人辖制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当时的那个环境，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评价，说在整个的四十纪里面的一个评价，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基甸他所处的那一种被压迫的那种环境当中，他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到他的心中并没有以耶和华为他的王，周遭的以色列人也并没有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为他们所敬拜的王。每个人都是随心所欲，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以这个为神我就以这个为神，我想怎么样的去按着我自己的情欲去泛滥，我就怎么样的按着我的情欲去泛滥。所以的话呢，基甸他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到他活在那个这种被外邦人被基甸人辖制的这种困境当中，是因为他们没有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那基甸他没有的话呢，没有这样子很深刻的认识，那么他原先他对于上帝的那个认识呢，仅仅的是耳朵听到他的爷爷、他的奶奶、他的爸爸妈妈从他们而来的一些那种，就说点点滴滴的一些关于耶和华的传说，所以至于他用这些传说，他没有经历，他没有很深刻的渴慕去经历上传说当中的耶和华，所以以至于当他在处在这种很恶劣的困境当中，他满腹牢骚。我们借着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就会看见他处在这种牢骚当中，他对上帝对耶和华也是一个满腹牢骚，这种满腹牢骚也使得他一直活在一种根本就没有办法享受平安的信仰生活里面。他满腹的牢骚，他说他说如果耶和华与我同在，那为什么我们还会遭遇这一切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还被米甸人压迫，而甚至的话那些米甸人亚玛利人和那些东方人很缺德，我们正在播种的时候他们就来破坏我们的田地，致使着我们只能够我们仅有的一点点的收成来可以说就是真的是苟延残喘的一种活着，很努力的在那里活着，就为了那一口粮食。所以的话呢在基甸的眼中，他看到的就是他周遭一系列包括他自己所受到的那种外邦人的一种掳掠。那么甚至的话呢，他说那一个耶和华当年的话呢，从埃及把以色列人把我们的祖先领出来的那个奇妙的作为，过红海那个奇妙的作为，我们都没有看到啊，我们都没有经历啊，为什么他这个奇妙的经历在哪里呢？我们今天满眼看见的就是基甸人怎么样的欺压我们，基甸人怎么样的缺德的把我们赶尽杀绝，就是那一种他对于上帝的话呢，已经是一种完全的一种满腹的牢骚，也使得他完全的没有平安。但是的话呢，因着他 跟神的这一种对话，因着跟神的这个亲身的接触，这些牢骚也没有成为他对于神的一个全新的认识的一个障碍了。他对于神的这一个认识的话，是他一个亲身的对于上帝的一个认识。那么反观我们今天我们的自己，我们今天是不是多多少少的也都有一些，也都有一些在基甸身上的那个身上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那个影子。可以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活得，可以说都没有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而活得就是那么的一帆风顺，对吗？比如说就像是我们今天，我们仍然是处在疫情当中，我们去购物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戴口罩，而且的话呢，甚至对于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一直还在打一个问号。甚至的话呢，就是我们曾经也许我们在这疫情当中的话呢，有一些人的那个平安是建立在疫苗的开发当中，觉得疫苗开发出来了，我们人注射了这个疫苗，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一场疫情。那么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平安就建立在这个疫苗当中啊。那今天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医生能够打保票100%的能够让这个因着这疫苗的开发成功能够把这个疫情完全的压下去，没有。因为这个我们会看见一些报道的话，就会看见这个疫情呢，它会这个病毒它会不断的变化和不断的在发展，然后的话呢，我们开发出来的疫苗可能就达不到，不能够抵挡这个病毒的这一个发展的速度，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啊。那我的平安在哪里呢？我在疫情之下的平安在哪里呢？我们就会处于一种就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疫情就结束的这种焦虑当中，而这种焦虑呢也会使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我们的那一个生命慢慢的就会失去平安。有时候的话我们也会像基甸那样子的一种对神会有一种抱怨，耶和华你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你什么时候能够快点把这个疫情给结束，让我的孩子让我能够完全的没有口罩之下能够自由的去跟我的朋友跟我的那个家人很自由的来往。甚至我们今天我们要回到国内，我们也会面临很多的一些措施，也让我们觉得我们要回家拜访一次还真的挺艰难的，要经过隔离期，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的这一个证书，还有一系列的那种这种我们周遭所遇到的一系列的这种环境都会让我们倍感压力，然后的话也会把我们心里面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所得到的那些那个平安也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摧毁掉。而甚至的话呢，今天甚至我还看到有一些就说像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是有就是大部分的我们当中都会有留学的经历，那么我今天我也看到，就说我现在我也看到有一则新闻，就说因为留学的人员太多了，所以当留学好不容易完成了繁重的学业回到国内和家人团聚，很希望能够有一个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份就说薪水比较高的工作， 然后的话呢，以缓解家里面原来对于就说这些留学生的那个学费啊，还有那个生活费一系列的那种很高额的支出。那么，因着这样子的一种倍感压力，在很希望能够尽快的回报父母，但是我们发现可能并不如愿。好不容易留学回到了国内，希望能够找工作的时候，却发现也许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甚至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了，发现薪水很低，不知道与自己原来留学当中那种高昂的支出完全的没有办法平衡。那对于这个留学生来说的话呢，他的心里面的那一种压力的话，可以说真的是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压力山大。那么他会觉得他会愧对父母，他会觉得还有周遭的那些亲戚朋友的一个，也许就说一个明里暗里的一种嘲笑，甚至的话与同学聚会的时候，那些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一些同学，可能他们的有高薪水，有非常好的工作，而与自己的这一种很低的收入相比，那可以说那一个很多的留学生的话呢，就会处于一种那种崩溃的一种完全的没有平安的一种困境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会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各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我们并没有很多的平安，对吗？可是的话，我们可否就借着积淀的这一个例子，不管是周遭的人，包括甚至周围所有一切我们至亲的亲人，给我们一种负面的评价，可是的话呢，这个评价并不一定是从上帝而来的。也并不代表着上帝对我们个人的评价，就像是基甸他这样的一种活在一种极度自我没有平安，那自我没有完全的，似乎自我都完全的是一种负面的评价，但是上帝就是乐意使用这样的一个非常小的人物，在上帝的眼中，基甸就是个大能的勇士，他不单只是从一个很卑微、很贫穷的一个小人物，却能成为可以把以色列人从基甸人手中拯救出来，并且能够成为一个传递平安的管道，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所以今天，不管是我们面对任何的困境，我们不要被我们周遭的这种负面的评价所困扰。我们注重的是，在上帝的眼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上帝的眼中，上帝让我活在什么样的呼召当中？这个是我们需要真切的关注的，而不是仅仅的是，活在一种完全的一种，就像基甸他没有遇见神之前，完全的一种负面的，不管是对上帝的认识是负面的，对他自己的认识也是完全的负面的。但是因着基甸这样子的亲身的去经历神，他所得到的是一种从上帝而来一种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不管是呼召也好，评价也好，还有上帝给他那种传递平安、拯救的使命当中，我们会看见上帝他没有去找一个很高大上的一个人来作为大能的勇士，而是使用了一个活在完全的是周遭人都看不起，甚至就没几个人认识你，或者说，一想到倒霉的例子，可能就会想到积淀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们就看见，在上帝的眼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去得着上帝给我们的启示的，而不是活在周遭那种完全的给你的一种负面的评价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也能够像基甸一样，这样的去渴慕去跟上帝有一个亲身的经历，然后跟上帝有一个面对面的认识，而抹掉我们里面一切那一种外在的一切的那一种给我们那种不平安的这种评价，就说把它全部的抹掉，而让上帝给我们那种积极和正面的评价和呼召，来帮助我们也能够像基甸一样能够筑起一个平安的祭坛，不单只他自己享受到了这种平安，从上帝所赐的平安，他又把这个平安传递给他周围的以色列人。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重点，就是基督的平安。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人的样式，他就是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么这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一个使命。那他要，而且他把自己都献上为祭，他就是要除掉我们所有人的罪。那么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献祭呢，我们每个人今天我们都可以活在一个，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活在一种赦罪的平安当中。那这个赦罪的平安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一个积极的一个鼓励。而且我们借着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耶稣他呢就给那个他的门徒有一个平安的应许。那这个平安的应许呢，也给了他的门徒有一个积极的鼓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一个他的门徒呢，他的门徒的平安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他每一天所看见，肉眼所看见的这一位耶稣。因为这些门徒呢，每一天朝夕相处，与他的拉比，与他的夫子耶稣相处。那么这十二个门徒他们所得到的他们的平安的依据，就是我每一天睁开眼睛，我看见我的夫子耶稣。那门徒他们的平安就来源于跟他朝夕相处的耶稣。那么耶稣也非常清楚，当他即将要走上十字架被钉死之后，门徒面临的是肉眼看不见耶稣了。那么这一个平安呢，就会因着我没有看，这些门徒会因着我的眼睛没有看见耶稣了，而这个没有平安。我们从那个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说钉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后，我们会看见所有的门徒都四散了，活在一种极度不平安当中，到处的躲藏，包括彼得的话呢，他都不敢承认耶稣。所以我们就会看见这耶稣他非常的清楚，这些门徒呢，他们仅有的那一点平安是肉眼看得见的一种平安。就像是那个基甸一样的，基甸他原来所有的平安就是他的平安，就是说耶和华你把我们从那个米甸人的手，不要使我们受米甸人的欺压，那我就可以看见肉眼的平安，我能够每一天可以衣食富足，我不需要躲避躲藏起来去打麦子，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播种。那我觉得我的这种平安就是我眼睛肉眼所看见的。但是的话呢，耶稣的门徒也同样有点像类似于基甸这样的一种经历。 耶稣的门徒的平安是仅仅的是建立在肉眼看得见的这种周遭的平安。那么耶稣他非常清楚，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的话呢，那这些门徒肉眼所看见的那个平安的话呢，就会消失了。所以耶稣他就会留下这一个平安的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这里呢，耶稣他就渴慕把门徒的那个眼睛拉高，哎，你不要，你的平安不要仅仅的建立在像世人的那种平安的来源一样，我眼睛看见，我的肉眼看见了，那就是那就是平安的唯一的来源。没有，耶稣他提醒门徒，也提醒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平安呢，真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世人的平安来源于哪里呢？就是来源于一帆风顺，风调雨顺，他的平安就来源于什么呢？子孙满堂。世人的平安也来源于我在银行里面有多少存款，那么我有多少的那种保险，我的那一个医疗保险，我的那一个什么健康保险是不是够丰厚。那么世人来源的他所享受到的平安呢，就来源于这一些。甚至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国内的时候，我乘飞机，然后我的旁边就坐着一个中国的一个男士。那么这一个中国的这个男士呢，他是在上海工作的，然后他应该可能是在他说他是在公司里面的几个组成公司里面的一个股东之一。那么然后我们就互相聊天嘛，然后他就跟我炫耀，他说我在上海呢，我的孩子享受到的是一种那种可以说是一个很私立的一个学费很昂贵的一个私立的学校，我的孩子享受着一种很昂贵的教育，然后我和我的家人呢买了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昂贵的一个那个保险，我的医疗保险，我的养老保险，可以说是一个最顶级的一个阶层的一种待遇。然后的话呢，我听了之后，我就心里面的话，我也没有过多的回复，因为我没有跟他说我的平安不是建立在这个外在的这种仅仅的是我的平安建立在这种外在的上面的。所以我就从这个中国的这个男士的身上，我就看见我们世人的平安呢，常常的是建立在一个眼睛所看到的物质的一种条件当中。甚至的话，我们周遭是否是一帆风顺的这种风调雨顺的这种环境当中。但是我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和预测说，因着这个疫情的泛滥，然后全球的话呢，可能也许会即将面临着一个经济的衰退，还有一个粮食的短缺。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都会不可避免的，我们都会面对，对吗？就像是当暴风雨来的时候，当那个冰雹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前段时间国内的那个大连就下起了冰雹。那就说那个冰雹它不会选择性的去砸，它就一砸下来就是所有的车辆都会被砸到。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如果要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基督徒 我们的平安也是紧紧的建立在向世人所建立的那个平安的来源，就是建立在这些外在的。那么，可能我们也会像基甸，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之前，没有真正的亲身经历神之前，他对上帝是满腹的牢骚。很可能我们今天也会落入到这种牢骚当中，我们对神就充满了一种误解。我们对神就充满了一种埋怨，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所要赐给我们人类的平安，真的不是那一种外在的这种物质条件的，乃是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那种真实的这种平安，这种平安是上帝所亲自与我们同在所赐予我们的，因着我们活在他的呼召当中所赐予我们的，所以我们看见真的很奇妙的一种状态。我们今天我们也不知道，当我们驾驶着车辆出去，我们今天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遭遇车祸，我们今天我们也不会知道我们明天是否就会因为感染这个病毒，我们就会也许我们就被主，我们就已经面临死亡。我们今天我们完全不知道明天的状态，甚至的话呢，我们就会，如果我们仅仅的是把我们的这种平安是建立在这种世人所认识的这种平安的来源当中的话呢，我们就会错失了上帝所给我们的一种真正的平安，很可能甚至的会阻拦上帝要赐平安给我们的一个，成为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当耶稣基督他的平安赐给我们的是，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什么呢？是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会有确据，耶稣会把我们接到天家，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住处，那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永恒的生命。我们可以使因着我们的面对死亡，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永恒生命的平安。那么，我们今天活在当下，我们今天面对于我们今天每个人面对的生活都不一样，我们的家庭里面面对的病故，面对的变故。面对我们的亲人会去世，我们的亲人会生病，包括我们自己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难处。那么，我们面对这一些难处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那个平安是上帝要从里面与我们同在所赐给我们的。那这一个平安呢，是这个世界不管怎么样的变化所夺不走的。我们要知道。诗篇他在诗篇121篇里面，他就说到，他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么这一个诗篇呢，就是我们会看见耶和华他对于他所爱的这一个选民以色列人是何等的偏爱的一种保护。可是要知道，我们去纵观整个的以色列历史，也充满了战争、血腥，还有充满了被掳，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生老病死，也充满了就是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种天路历程。那么，我们会看见啊，那这个诗篇是不是写的是一种天方夜谭呢？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那这个应许到底在哪里呢？在整个的以色列人所面对的一种外在周遭的环境，我们并没有，似乎我们并没有看见耶和华要保护以色列免受一切的灾害，对吗？因为耶和华所要保护以色列免受的一切灾害，当以色列人没有以耶和华为神的时候，那这一个保护会被暂时的挪去， 但是以色列人渴慕耶和华同在的那个平安，不会因为这个保护而挪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包括的话呢，当时耶和华曾经在历史当中对着那个以利亚就说：“我留下7000人是没有跪拜过巴利的。”那么当时的这个7000人呢，就是一个完全的心里面拥有着耶和华同在平安的人，而且这一个7000人是一个平安的祭坛，他会把平安成为一个种子，不断的在以色列当中播种撒出去。而我们看见这一个平安是在里面的耶和华所赐的这个保护。这时候，因着以色列没有以耶和华为王，而任意的犯罪，那么外在的话呢，我们看见各种各样的一种掳掠，一种灾难，但是耶和华在我们的里面赐给我们那个平安是夺不去的，赐给以色列人的那种平安是夺不去的，因为曾经有一个基督徒，他说，除非海水啊渗到船舱里面，否则海洋里面全部的海水加起来都不能够使一艘船沉没。那么也同样如此，除非我们让苦难侵入到我们里面，否则全世界的苦难加起来也无法伤害我们，这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种平安的保护。当我们看见周遭不平安的时候，我们退回到神的里面去，我们去与神，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与神同行，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保守神与我们同在所得到的那种平安。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平安的来源是建立在外在肉眼所看见的。当然，当我们的外在一帆风顺、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们当然非常的喜悦。我们当然，我们这种平安会更加的真实，会更加的多，会更加的丰盛。但是，当我们周遭面对困境、面对苦难、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外面已经看不见有平安的来源的时候，我们退回到我们的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永远都为我们存留着他同在的平安。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用着各种各样的一种认识神的一种方式来保守我们里面的那个平安，不要被外在的这种周遭的环境所抹掉，或者是挪去，或者是渗透。当我们会看见那个保罗他在写信给各教会的时候，包括彼得他在写信给各教会的时候，也同样是常常他的问候语和祝福。那个封信的一开始，常常也都会什么，都会怎么写呢？就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彼得呢，他在他的彼得后书里面也特别的增加了一点，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多的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的话呢，我们会看见不管是基甸，还是后来跟随耶稣的门徒，包括今天的我们能够得到平安的渠道是来源于不断的去更新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对于主耶稣的认识，而得到这个从耶稣基督而来那种真实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所夺不去的这种平安。那么， 我们基督徒呢，常常会，那我们会想，哎，我怎么样的去得到，去保守我的这个，我里面的那个平安呢？因为我今天我也活得并不是一帆风顺。那么，当我们在看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去保守每一天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保守这个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丰丰富富的，不要被我们周遭可能今天我们去上班的时候，我们会被老板训，会被或者是我们今天我们面对啊，我的孩子生病了，而且可能还要住院了，什么各种各样的周遭的环境，或者是别人又很多的负面的评价和批评，你今天可能对的是这一些。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保守我们心里面的从耶稣基督而来的那个平安？那常常有一些人的话呢，那有一些基督徒他就比较感性，那感性的基督徒呢，他就会常常有时候他就会唱诗歌，哪怕有时候他唱这诗歌的时候，他就那么一句，或者是诗歌里面的一句歌词，啊，就让他心里面豁然开朗，啊，原来神你是这样的，啊，原来神你是这么爱我的，啊，原来我在你的眼中是这样的，原来你给我的那个使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会因着这样子的一句歌词点亮我们，点亮我们就会使我们里面豁然开朗，就会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那么感性的基督徒呢，他有时候常常的话呢，他也会借着数算主的恩典。那我们当中可能周围有些弟兄姐妹，他就会不断的去跟别人见证。像我个人的话，可能我有时候就比较属于一种感性的基督徒，我就会很喜欢去跟别人说，哎，我怎么样的去经历神，啊，神在我的身上，哎，我刚信主的时候怎么样的经历神，然后等我在生病当中怎么样的去经历神，然后我借着这个不断的去跟人，可以说又真的是有点话痨啊，去跟人数算的这种数算主恩的时候呢。然后的话呢，我的里面的平安的涌现就会越来越多。或者是当我在祷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感性的基督徒啊，特别是话多的基督徒的话呢，可能会在祷告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倾心吐意，然后在祷告的时候可能说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跟神在那里不断的说，可能会数算主恩，或者是跟神倾诉自己的那种冤屈、委屈，自己的心境、自己的心路历程。那么，当他在跟上帝的这种倾诉当中呢，慢慢的从上帝而来的这种平安，在他的里面不断的会得着涌流。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就比较感性的基督徒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对吗？那么，理性的基督徒呢，可能常常的就会是在研究上帝的话语，或者是考究上帝的话语，或者是借着每一天读上帝的话语当中的话呢，他就会每一天都会渴慕认识更多圣经里面所说过的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就很渴望的去经历这样的一位神。那么，常常我们就会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写论文的基督徒啊，那可能就会落入到一种很喜欢去考究圣经，很喜欢去辩证的一种状态。那像我认识的一些传道人呢，有两个传道人就很有很相似的一个例子，他们就说。他很喜欢读串珠圣经，他觉得读串书圣经呢，就会从这一句串到圣经里面的另外一卷的相似的经文，或者相似的一个描述，或者是相似的一些圣经里面的词句，那么他就会串珠不断的串啊串啊串。他有时候一考究起来就是一整天，一考究起来就是一两个小时，啊！当他说他这么串完了这个圣经去读了之后，他说：“哎，我的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像好像吃了一顿饱饭， 那么这种基督徒就是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理性的基督徒，那么他的平安呢，可能就来源于这种，就是不断的从那个研究啊、辩证啊、辩论的这种过程当中的话呢，或者是去跟人辩论的这种过程当中，啊，它里面就会有更多的认识上帝，就多更多的纠正了他一些误解，对上帝的一些误区和误解，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就是特别的有天分，他会去查考那个，他懂得希伯来文，他会去查考希伯来文那个旧约当中那种希伯来文的圣经。而当他去查考的时候，他说：“哦，又颠覆了我原来对于上帝的一种很狭隘的认识。那所以说，不管是理性和感性，那感性的基督徒有时候还会停留在就他走到大自然里面。”他其实他完全的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他看着一次日出，看着日落，看着湖泊，看着一年四季，他就会说：“啊，神啊，你真是伟大！”他心里面就会涌出这样的一种：“神啊，你真是奇妙！神啊，你绘画的这个天空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描述。”当他这样的去感叹神的作为当中，他里面又涌流出从神而来不断的加添的平安。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每个人得到或者是保守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平安的那种方式和渠道都不太一样，对吗？但是不管是任何的一个渠道，其实上帝都给我们有一个呼召，就是他要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像积淀一样，因着亲身的去认识、去经历上帝，经历这位与我们同在的耶和华。然后的话呢，我们里面开始给上帝建立了一个平安的祭坛，而这个平安的祭坛呢，会使我们不断的去献祭，不断的以赞美、以祷告、以读经、以遵行神的话语去献祭的时候，去效法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时候，哎，我们的这个，我们也会成为像积淀这样的，我们也会成为一个平安的管道，就会传送出去，就会把这个平安一点一点的传到你周围那些没有平安的人，就像积淀一样，他会把他原来整个以色列当中没有平安，那么积淀呢，就会把这个平安，上帝耶和华同在的平安传给周围的人。那么今天上帝也要借着在我们里面有这个平安的祭坛，使我们自己享受了这个平安之后，也让我们把这个平安传出去，传给我们周围，今天在这个疫情之下，没有平安的家人，没有平安的朋友，没有平安的同学，没有平安的这周遭四围的邻舍，以及我们所遇见的人。今天我们就是这样的，当我们在祷告当中就是如此。上帝要使我们成为一个平安的器皿，传递平安的器皿，不单只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个罪得赦免的平安，我们要传递出去，借着传福音传出去。我们也要把今天我们生活在当下，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境，上帝仍然在我们的里面赐给我们他同在的平安，是这个外部的环境所不能颠覆的、不能抹去的。当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享受到这个平安，我们传递出去。好，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使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心中不但建立起平安的祭坛，也成为一个传递 耶和华赐平安的器皿。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阿们。